아멘, 아멘.
오케이, 제가 읽겠습니다.
谢谢咪咪，谢谢各位家人每次周一跟大家在一起，我都想和大家好好的说谢谢大家的陪伴，真的，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当主呼召我要来分享启示录的时候，我现在才知道，其实是真的是给我一个很美的一个 assignment 一个任务哈因为借着这样的一个一个好像所谓神给的一个 assignment，其实是我得到最大的益处啊！真的也请大家祷告，因为每一次呢，我都是太多的内容哈，真的好多好多，在预备的时候，神真的不断的下载啊！我的这个每次我要跟自己说，不要讲太多，不要讲太多哈，因为太多了，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呢家人们真的不仅是要周一来听哈，我盼望家人们真的自己回去要看，因为真的很多的内容呢，如果我要非常仔细的讲呢，那就是讲不完的。况且一个点就可以有一大篇的信息可以分享。那这次呢，神真的好像在这段时间特别要下载很多他的心意。那我们在上周的时候讲到就是末世的这个时间表，为什么我一直没办法展开第六章呢？因为其实如果我们进入一个征战的一个季节哈，我们知道讲到但以理的70个期讲到现在是最后一个期哈，如果家人们这个部分不是很清楚，可以听一下前面的分享啊。那如果我们带着这个心态是不对的。我们整篇看的完全都是看不懂的，或者说我们自己去进入最后的灾难包括我们一直是为加拿大这个大选来祷告。那么周一上周正好是那我们在为大选的来祷告。那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们加拿大的家人们真的好像我相信是有一些震动哈，但是还好，不像美国川普总统那时候选举的时候那个震动，因为我们的里面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慢慢的出来，就是知道那至终掌权的不是我们现在看上去有名有姓的这些人，而是耶稣，他是天上的王，他掌权，并且他掌权到底哈。那是因为这个太多的内容哈，我想把。就是也特别的谢谢我们当中的家人们，有一些是第一次上来的哈，我想把上一周的内容稍微的跟大家有一点点的分享，因为上周我也是自己在总结的过程当中，我为大家也看了很多的这个书哈，每天呢在读着圣经在祷告，那有很多末世时间表，但是。我发现呢，圣灵跟我开启的就是说，我们看见，整个的这个启示录的展开呢，它不是以撒旦这么多的这个表号，这个兽，这个记号来看的，而是看神怎么样来审判他的。那一共有3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就是神将撒旦从第三层天，也就是天上。天堂摔到第二层天，好，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将它呢从第二层天打到第一层天，就是我们知道第一层天就是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地上，然后呢，最后呢是将它从地上扔进永远的无底坑，所以这么看呢，我们就会心里。怀着极大极大的喜乐哈，因为呢，我们是看着神一步一步的来捆绑，来把撒旦最后打在无底坑里面。所以第一个阶段呢，因为上周我讲的时候，可能自己还在摸哈，不知道讲得清楚没有。但以理首先提出70个期，大概在但以理书9章20节开始啊，那么他讲到有7个期啊，那么有62个期。这两个期呢， 第一个就是他讲的七十个期呢，他首先讲了这个69个期哈，就是先重建圣殿，然后62个期呢是讲到圣殿完工、耶稣受死、圣殿被毁哈，那这个全部应验哈，并且应验的非常精准，甚至包括耶稣受死的这个大概的日子哈，都非常的精准，所以呢。在69个期，哈，7加62，结束以后呢，有一个空闲的期。那么从以色列亡国到以色列复国期间呢，居然没有被计算任何的期。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神是把以色列当成我们的时间表，所以以色列亡国了呢，啊，神没有计算，啊，没有计算，所以到了最后呢。才进入最后的七年，就是第70个七年，也就是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那末世的灾难和审判呢，即将开始，但是现在还没有开始。那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这些挑战啊，这个疫情啊，挺好，这个很多的战争呢，其实家人们还没开始呢，现在只是末期的末时哈，那。根据马太福音呢，特别是第24章哈，我们要看到哈，大家为我的这个好，我们看到呢，其实就开始这个惨难的起头。那马太福音24章开始哈，惨难有三层的，从惨难的起头到惨难的增加，到最后的大灾难，就是最后的惨难呢，它一共呢。有3个阶段。那么马太福音24章这里说，其实我们就是在这里，就是我们是在惨难的起头这个阶段。那么最后，当这个最后的这个7年被分成呢前3年半和后3年半哈，家人们一定鼓励大家自己去看圣经哈。那如果全部靠我的话，我是讲不清楚的哈，因为太多内容。那么前3年半呢，讲到。就是惨难开始增加，为什么讲？他说这是惨难的起头，所有的这个灾难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灾难，但也可以把它当成什么呢？当成一个生产。那么富人生产的时候是那么的痛哈，那么的不容易，但是呢，生完产生孩子以后呢，他就因着孩子生出来，他就欢喜快乐。我们知道，其实在圣经上讲的这个惨难呢。最后是耶稣再来，教会哈，被提，整个进入一个新天新地，所有的灾难都会过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灾难呢，先是惨难增加了，好那宫缩哈，那个越来越厉害了。前3年半哈，那在这3年半呢，我们看到神会审判大淫妇系统哈，那么这个大淫妇系统呢会跟列国立假的和平契约，他会很多的妥协啊，也讲到逼迫以色列一直在逼迫，尤其到那个时候是逼迫会特别的强哈。然后我们讲到大灾难后3年半哈，然后七印的审判，而七印审判以后呢，他会最后的一印呢将释放7号的审判。那么7号审判出来以后呢，最后1号呢将释放7晚的审判。好，那么七印、七号、七晚这3个都是审判的系列啊。那这个审判的系列呢，我们知道呢，就是一个充满了记号的。神把这个审判呢，它甚至是有记号的哈。我们可以说呢，这个。印呢是揭开，号呢是吹号，碗呢是倾倒倾碗，就是印是被唯一的全天底下唯有一个配得的，就是羔羊，他来揭开七印哈。那么当他最后一印的时候呢，就开始吹号，吹号以后呢，天使吹完号的最后一号呢，就倾倒七碗，而这三重的审判呢，其实是。越加的厉害，越来越厉害。那么我们怎么表达呢？哈，我觉得有一个表达，圣灵开启是最奇妙的哈，就像一个交响乐哈，交响乐，我们看到中间哇， 几重的这个表达哈，好像看上去很多的相似哈，我们看到七七七哈，但实际上它就像交响乐一样的，它是越来越强烈哈，第一重、第二重、第三重越来越强烈，但是它的主旋律不改变，它是这有所增加，有所加强，好，最后到了一个最高的点哈，最高就是这个七晚的审判。啊，这里之后可能再有时间跟大家讲，在起初呢讲到一千啊，这个啊一千六百啊和1900的这个差别，好，所以这个中间呢有30天的一个分别，而这30天呢其实就是讲到3年后3年半以后还有最后的30天，就是最后最终极的。或者说最强烈、最厉害、最受不了的七晚的审判，而这个七晚审判的时候呢，基督已经来了，好，教会已经被提了，羔羊婚宴已经发生了，以至于呢，这个七晚的审判是我们已经在空中了，我们是跟主一起来进入这个最后的审判，所以我们不用去讲这些神学的术语啊，在前被提还是在后被提，还是在中被提，我们只要讲说我们。跟随的啊，这个基督呢，他是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是跟他在一起的。但是之前我们是经历这个审判的，那么之后我们才经历千禧年，哈。那么最后仇敌暂时放出来，因为还要审判他。最后呢，因为有人呢，经过这么多层的审判，他还看不清，还不悔改，还要跟神作对。那个时候呢，就。神就会把撒旦还有两个兽啊，可以扔进最后的这个无底洞。但是那些死不悔改的，非要跟仇敌站在一起的，也会成为他们的陪葬。好，那我们讲到最后当新天新地来的时候，真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神面前的得胜者，进到新天新地，没有任何的混杂。好，所以我们在上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宣告。我希望今天呢，家人们跟我一起哈来宣告哈。好，这就是我们进到大大的这个就是图画当中哈，得胜的图画当中，我们应有的态度。好吧，我们打开话筒，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不是把自己想成是努力逃脱大灾难的受害者。好，我们很怕哇哦，末世的好可怕。我们应当将自己视为荣耀的参战者。耶稣是得胜的新郎元帅，他要率领我们得胜。我们是站在征战得胜之方的心腹战士，一起向敌基督国度释放终极的审判。我们整个的这个启示录的主轴就是这样哈。好吧，我们一起。先来宣告一下，我们打开我们的话筒，我们一起来宣告好吗？来，我们不要把自
不
己
把自己当成
是努力大灾难的受害者，
努力，
应当将
荣耀的
视为荣耀的参战者，
得胜的，
一生的荣耀的
率领我们的，率领我们的，
是代代在在的地方的，地上的，
战
地上的，地上的，释放
的，国度，释放终极的审判，
审判，阿门，
阿门。阿门，好的，希望
阿门，阿门，阿门，
大家人们可以常常的在这样的得胜的思维、得胜的馨香的这种得胜的馨香气息的里面进入哈这个审判。好，那我今天呢要和大家，因为上周呢我们读了这一个哈，OK，好，我来，
肚子刚刚不是在那个上面，
就外面那个会道。
好的，文芬，请关啊，我们请。请家人们关一下麦哈，对，好，那我就想总结一下呢，七印中的前六印哈，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就不怕了，我们知道我们里面好是充满了神的一个得胜，进入这个七印七号七晚的审判，那么在六章八章啊，八章11章好，一直到16章，这里都是在讲七印哈七晚。 啊，这个七号七晚哈，越来越激烈哦，家人们。好，那我们今天会讲前面的四个印哈，但是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图画。我呢很喜欢看大图画哈，因为如果纠缠在一个细节里面，家人们，你的这个启示录你永远读不清楚。你一定要把大图画读清楚，再来看细节啊啊。好，那么前面呢是四匹马，好，白马、红马、黑马跟灰绿色的马，或者说原来原文是灰绿色，但是我们翻出来是灰色啊。然后殉道者的护照、天地挪移哈，然后中间都有这个。它的结构很有意思啊，都是六加一的结构，六加一，好，七号是六加一，七印是六加一啊，七号也是六加一，七晚也是六加一，因为我们看到中间都有插曲啊，这个插曲呢，啊，帮助我们呢来看到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最后的这个七是啊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哈。好，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看见很重要哈，啊，你看我是边跟大家分享，边还要自己再继续的来啊完善哈，所以大家继续祷告，不要只是听我讲，再说，请大家一定要去自己读圣经，否则你听我讲是非常有限的啊，并且非常有趣，神给好多的启示。那这个前面这个四蹄马哈。啊，这个是讲到征服、战争、饥荒、死亡，哈。那么七号呢，在启示录第八章那里呢，讲到袍子和雪，哈。这里其实呢，啊，包括这个海的三分之一变雪，江河啊，日月星辰、蝗虫蜇人，这所有的这些哈，其实呢，都可以跟大家讲，这些呢，都是非常的真实哈，这些的审判呢，是一个我们可以回到在出埃及记那里，我们看到实在的审判当中很多相似之处，只是它有的这个描述呢，它会些许有些不同哈，所以其实从实灾，从这个出埃及记到这最后的审判呢，神就是真的是一个大的一个交响乐，就是从那里开始一直要来得到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整个是新旧约是连在一起的。好，那可以说呢，七印呢，他审判的对象是所有的人，包括教会，包括信的人。好，那么七号呢，所有就是口 host 的家人，你是可以帮忙 mute 掉哈。这个不小心打开话筒的家人哈 ，OK， 好，那么七号呢是对于针对呢不信的人，好，那有的说呢这个也包括教会，但是也是可能的，就是这个七号的审判哈，那我在下一次再分享的时候再细一点，那么最后呢七晚的审判呢其实是审判有受印和拜偶像的人，好，我们这个时候呢教会在这个时候已经被提了，所以他是不参与最后最糟糕的最可怕的这一个审判。碗呢是可以倾倒下来的，大家想象这个碗一倾倒下来，那是完全的有亮的，有一个愤怒的亮哈，会倾倒在这些受的有受印的这些人的身上。好，那么这三个系列呢，它是一个加上一个哈。那我们上周呢，我们已经读过启示录第六章了哈。那么今天就省一下时间，我们就暂时不读哈。那我们希望家人真的回去要大量的去读，因为确实是需要很多的功夫哈。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有很多是我没办法给你分享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哈。再简单的再说一下哈，三个系列的这个审判呢，随着这个审判而来呢灾难是甚了又是，这个灾祸呢是越来越厉害，好，这里还没有写清楚，但是呢基督呢是甚了又甚，好，那么审判者到底是谁呢，就是羔羊和跟随羔羊的人。 再说像交响乐它有很多的重复，但主旋律是一样的啊，是有一些的变化，有一些的加强，并且呢它是越来越强哈。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啊特别要讲到这个啊高阳的这个七印的前六印呢。好，那我就把这个经文当中呢每一节这个其实非常有意思呢，我会发现呢这个平行经文呢就在马太福音24章，并且呢这个平行经文呢它是真的是和启示录第六章就像非常切合的这个平行。耶稣在24章的这个预言，关于末世的预言，到了启示录第六章耶稣的启示是完全的应验。哇，好，所以呢我们是这么来读哈。好的，我向这个请坚尼黄好吗，请坚尼来为我读一下哈。我们读一下
好，小林师。
第一印好吗，第一印你帮忙读一下。
哎，好。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
好，平行经文。
好，平行经文，马太福音24章3到5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好，谢谢。好，那在这里的马呢是在圣经当中代表武力和这个战争哈。我们从出埃及记的15章一节呀，约伯记啊，都有记载马哈。那马和骑马的骑士呢，其实我们从这里看到哈，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后面很多的灾难，虽然神是用灾难来审判世界，但是呢最终的源头是神，所以最后是神允许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源头是在于神。那我们呢必须要认识神，才不会被神冒犯，因为神用的方法可能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哈。那古时呢，这里讲了第一印，我回头会再会讲回来第一印，因为第一印是最重要的哈。因为第一印开启了一个多米哥骨牌，他从那时候开始一印，然后再一号一号一号，然后一碗一碗一碗才开始了哈。那么古时呢，这个将军他们要凯旋的时候都要骑上白马哈，表示他们得胜。这里讲的白马呢，就很多的这个说明哈呀，有的人就想说，哇，这看上去像基督哦，对吧？那我们记得呢，如果来得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在启示录啊 ,OK, 启示录19章临时想到给大家第11节这里哈，我观看见有一匹马，又是也是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眼睛如火焰，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写着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好，我们看到这一个是另一匹的白马，但是这个马是否是这个马呢？我们现在好看看这两个马有什么不一样哈。可以跟大家讲呢，我看了很多不同的历史历代的许多的这个书籍哈，关于这个马哈，然后也跟神来祷告呢，可以跟大家讲有一个结论哈，可是大家还是要自己去看圣经哈。这里所说的这条马呢，好像与耶稣呢 啊，当时的这一个马呢是好像是一样的哈，但是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呢，这个马呢，它是被差遣出来的，好，它是被四活中的一活物的声音说来，好。By the way， 这个你来呢，实际上原文当中呢没有你这个词，而这个来甚至是去，来和去是同一个词，其实更精准的翻译应该说是 go， 就是去，被差遣去哈。所以所有后面讲的你来你来，一共四个你来，应该都是说 go 去，所以是被差遣的哈。那么这个差遣呢，也就是说啊，如果耶稣是发起者，他不可能是被差遣的。好，那么尤其我们看到这一位呢是有功无见，只有单单有功，他没有见。好，所以呢这个不是十九章那里所说的耶稣，因为那里的耶稣是万王之王，是万神之神，他口中有剑，手里有铁杖，并且呢众军都是要骑着白马来跟随他，所以他是有很多跟随者的。那这两个是不同的哈，所以这一个啊六章的这个骑士呢，他是带一个冠冕哈，并且他的这个冠冕和十九章的这个冠冕的原文是不一样的。好，那么原文呢这一个这个冠冕呢是得胜者的那个，就是像奥运会得胜哈，有花冠给他的那个冠冕是赐给他的。但是十九章那里呢，那个冠冕的原文呢是王者的冠冕，是戴在上面他自己就有的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冠冕呢六章的这个冠冕呢是其实是仇敌啊，特别呢我们有一个共识，它其实就是敌基督，它有个欺哄的一个权利哈。那么他手里拿着弓，他没有剑，他想用和平的方式啊在地上发动的这个战争呢是不流血的哈，他是想用这个冠冕哈，他自己带着这个赐给他的这个冠冕，趁着在但以理书十一章二十节说，趁着人坦然无备的时候呢，用谄媚的话得国。好，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三节说，人正说平安安妥的时候呢，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也就是说，之前他是让人感觉平安稳妥，好，平安稳妥，他就感觉好，让他自己呢，就是在这个平安稳妥的当中呢，他要胜了又胜。其实原文的意思呢，这个胜了又胜呢，是指的胜了还要出去，为的是去胜，是有增进比较的意思。好，是就是说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思维啊，他的整个的目的就是说我胜了还不够，还要去胜，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要读原文哈。那直到呢在十九章那里呢，他遇见真的白马王子耶稣哈，才被完全的打败。好，所以我们这是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突然呢灾祸会临到，好，突然灾祸会临到是揭开第二印的时候，这个它的真相就出来了。好，我们请这个千里帮忙读一下第二印和平行经文。
哎，好的。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平行经文，马太福音二四章六到七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好，谢谢。
好，
好，我们先看第二印，谢谢。第二印呢是红马，啊，代表战争，红是流血的意思哈，有权柄赐给骑士，从地上夺去第一印所带来的假和平哈。那么他说有一把大刀，作战的兵器，他发动战争呢，他是当时的打仗，他是用刀来彼此残杀哈，甚至毁灭人类。那主耶稣就来预言哈，就是当时那么 会有人把你陷在这个患难里面，要来啊杀害你们哈啊，就是其实这个是啊，在这里就是讲到呢，敌基督呢，他的这个第一印所出现的这个啊和平呢是短暂的，是虚假的，所以我们在大灾难临到的有一个时期呢，会临到一个相对好像和平的时期，大家那个时候特别容易呢会失去警觉性，但是呢忽然之间就会被夺去这个和平。好，第三印。好，谢谢。
建立。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平行经文，马太福音24章6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好，这个部分我可能把它应该是第六节哈，我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节，好像是另外的。好，这里看呢，就是说这个经文呢啊，我们是这么看哈，因为呢在这里呢啊，黑马是代表饥荒哈。黑也有恐惧的意思，当就是感到哇是没有这个安全感了哈，因为有饥荒。那么骑马手里拿的这个天平呢代表呢当时已经是一个不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在一个配给的那个制度的里面，因为已经不是那么的丰盛了，还要用秤了哈来量面。好，其实面啊大麦啊好这些呢还有包括油啊酒啊，其实都是非常日常的这个饮食哈，这个食物，但是在灾荒期间却来得不易了，证明那时候生活已经困苦哈。那么这里的一升麦子呢是当时一个人每天所吃的分量啊，一钱的这个银子是一个人的一天的工价，那么只够买一天的粮食。好，这里是在讲到经济灾难，经济的危机哈。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呢是有打仗其实前后来看哈，也有饥荒哈，饥荒地震哈，我不能把它整个的切割的这么的明显哈，就是说所有这些饥荒地震打仗其实使得经济开始下滑。好，我们看第四印。
好，第四印是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或一座死亡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平行经文是马太福音24章7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谢谢。好，灰色呢就代表死亡哈，这个死人的脸是灰色的哈。那这个骑士呢是唯一四个这个马当中唯一有名字的，他叫死哈，所以他要杀人的肉体哈，音符随着他呢，就是一边死呢一边这个音符啊就收留他所杀的人的这个灵魂，他要把他给下到这个阴间去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人呢就因着刀剑、饥荒、瘟疫、野兽这四样大灾哈，来这也是在以西结书14章21节所说的，就是旧约已经应验了的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是被害的。那么他要达到地上的四分之一的人，那我们看到在七号的时候会出现死的是三分之一的人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越来越激烈的征战，并且这个 这个灾害呢是全球性的，是地上四分之一是全球性的啊，所以这四个印是啊最前面的灾难的起头。好，我们请建立读第五印。
好的，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平行经文马太福音24章第8节，这都是灾难，灾难原文作生产之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好，谢谢。那这里是讲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在前面这些灾的时候呢，前面这些印的时候呢，就开始杀戮。而其实那个时候的杀戮呢，很多的时候是面对在当中的这些的基督徒，或者是在那里的异人哈。所以呢，当揭开五印，其实我们看到在祭坛下面已经有许多殉道者的生命，那么他们就会在那里大声的喊哈，你不审判是这个住在地上的人，到后我会再仔细的再讲一下住在地上的人哈啊，但是我们记得这个词。其实这个呢在这个这是在这个启示录上很特别的一个专有用语哈，大概出现了5次哈。那么相对比较起来就是天上的人哈，那住在地上的人是就是基本上他是指的就是说与神的心意敌对的人，他是要在地上的，他要希望留在地上的哈，他不愿意进到天上的。那这个呢，我到后面我们再更多的来分享哈，有关什么叫做满足的数目啊。那我们就是看到呢殉道者的血也会神会特别的在这个整个的在七印的当中呢，他会就是前面四印结束以后就有殉道者的声音出来。所以在这些其实他们是灵是活的，所以他们还在为这个在天上发出他们的呼求，发出他们的代祷啊。所以呢，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在等候的就是更多的得胜者啊，进到这样的一个末世的图画当中啊。好，我们后面再会继续的分享哈，所以我这个部分我在后面再分享。来，我们来看第六印，今天我们就是讲到第六印哈，因为第七印呢和第六印和第七印当中，我刚刚有讲到有个插曲哈，就是中间有一个插曲是进到第七章哈，我们下周讲第七章以后再讲到第八章的一开始，第八章的第一节才讲到第七印哈。好的，我们请建立帮忙读一下。
好的，乔林牧师。好，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平行经文，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也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的，谢谢。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第六印的时候呢，是出现非常非常可怕的哈样式。那这里我没有用这个马太福音24章29节那里也是讲到地大震动啊，天这个日头是怎么样啊，好这些经文哈，因为有讲到的那个是在第七晚，好最后七晚的时候的最后的大审判。但是呢也我们也可以去想象，那个其实七印七号七晚都是逐步增加，所以很可能也是代表在这个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哈，马太福音24章，我希望就是我所看到的这些很多的这些经文呢，把它简化哈，否则会很一大堆的这个经文哈。我们看到这个24节是讲日头变黑啦，月亮变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上震动，确实看上去是非常激烈的哈，跟这个七号这个七印的最后的所要描写的第六印的这里是很像的。但是看到没有这个他们要见到人子，这就是说这个是在耶稣来之前他所表达的一个天示哈。我们再说了，也就是说这一些的表达呢，它有加强，它有类似，所以我们不用去纠结在到底它是在哪一个地方。但是如果大家有个大图画的话，就知道这些经文都要应验，而应验只是强度的多少或者是时间的长短啊。但是总的来说就是三重的审判，一重比一重厉害。好，那在真正来的时候呢，地上的这个君王、臣宰、将军、夫妇啊，壮士、为奴、自主的，好，只要是启示录你就知道永远是七哈，七类人都会藏在山洞和岩石穴中。我们看到这里从最高的到最低的身份的在地上所谓的最厉害的人和最不厉害的人都一起藏在山洞里了。所以我们不要在地上我们觉得要得到什么高位哈，其实到审判的日子你都一样的，所有的这个头衔呢都救不了你，位置都救不了你你最终是看你到底是你是受印还是羔羊，是受羔羊的印哈，还是跟随羔羊的，所以这个是最终得胜的一个记号，而不是你在地上的。那么我讲到说我们这个第十七节说这里说呢，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谁能站立得住呢，这就是在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哈。那么这一节经文呢我们会在下周会解答，因为这节经文是用整个第七章就来回答了这句话，他们愤怒的大日谁能站立得住呢。好，一边呢这些人在说站立得住呢，那一边呢他们又躲在山洞里面他们实在是知道这个大日临到了哈。好那 OK，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个四印哈，有一个简单的短的一个表给大家看一下希望大一些给大家看。好的，就是总结一下哈，我们看到24章和启示录的第六章马太福音，这里就是有一一的对应哈，六个印哈，然后这边是从24章这24节这里看到，所以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概念，就是说耶稣早就预言了，所以六章七章后面整个都是耶稣早就知道的，所以耶稣才是最终能够得到最后的 last say 的人所以我们不用怕，因为我们跟随的是耶稣那么现在来了一个问题了，就是说第一印，也就是我们的第一印代表大灾难的，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审判三个系列的审判的开始，好，那它到底是什么时候揭开的呢？什么时候开始 白马这个敌基督的假和平和迷惑开始呢？我们可以想到哈，在这个启示录六章，希望能够哈第一节这里哈 ，OK， 第一印的时候这里呢，就有如雷的声音哈，发出来。那么只有第一印是像雷一般的声音释放出来，我们看到后面都没有了哈。那么这个雷的声音呢，都是常常是表达呢即将来的这个。如暴风雨般的这个神的审判哈，甚至在路加福音四章五节呀，那里都讲到那个神的声音如雷一般哈。那么因为第一印呢，它是最最重要的，它引发了骨牌效应，其后就是带着呢天堂的大能，是人所不能抵挡的，就会临到。所以当一旦第一印被揭开呢，天上的审判的暴风雨就会临到全地。也就是说七十个七的最后的七年的那一个时期就进入一个倒计时开始。好，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呢，我看见羔羊，哇，这五个字是非常的奇妙，就是揭开七印的是耶稣，耶稣是唯一配得的。好，那么耶稣是这些事件的直接的发动者，我反复的强调他使用的这个审判方式可能会让人冒犯哦，我们必须要用天上的眼光才能看得懂。所以呢，在第四章主就对这个约翰说呢，上到这里来。所以他整个的视角是约翰在天上看见的。所以要明白一切都是在耶稣全权的掌管之下。好，要有完全的信任和安全感来面对漠视一切我们看得懂和看不懂的事件。那么因为撒旦呢，他因为人类呢，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他一定是想来杀害我们，因为他恨的是我们身上的神的形象，因为他恨神。那耶稣是非常盼望我们能够可以明白他的心意可以呢能够在这一切灾难临到之前，就是现在我们能够在爱中被训练，知道将来我们会和他一起执掌王权在全地。那么第一印呢非常的重要，他开始了最后审判的七年。其实呢我们讲最后的审判也就是七年，事件呢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因为呢主会顾念选民，也就是以色列，为了选民的缘故呢会减少那日子。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为了选民的缘故，如果日子长，实际上没有人是没有人受得了的哈。所以呢第一印呢，但是呢我们要讲一个重点，就是第一印呢它特别和什么有关呢？它和迷惑有关。在这个启示录这里哈，在这个我们知道OK， 在马太福音平行经文这里看到哈，因为基督就是敌基督哈，他干脆就是用假的方式哈，假先知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可信，连选民都迷惑了，这讲的迷惑这个词哈。那么另外一处呢也是讲到迷惑哈，我找一下哈，这里呢讲到将来许多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很多的人哈。那今天呢我要特别来对这个迷惑，因为这个迷惑是在大灾难之前的一个记号，就是有迷惑开始。我们看到这个他这个白马和十九章的白马那也带着冠冕其实这个迷惑已经很明显了。那我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的再讲一遍启示录十二章哈，因为如果你听了我前面讲到的整个启示录是对照性的一个很完美的777结构，你就知道在十二章这里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重点，而十二章的这个九到十二节是重点中的重点。好，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大龙就是那古蛇，从创世纪给我们打仗打到现在了哈，终于要到启示录把它抓住了哈，就是 这个魔鬼呢，我们看到这里我要来开始分享一些哈，这个古蛇呢就是魔鬼哈，它是迷惑，看到没有？它是迷惑，就是迷惑这个词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迷惑普天下的，它当时迷惑了夏娃哈，亚当也被迷惑了，所以这个迷惑呢，到现在啊，当这个挪亚后来有这个大水灾呀啊这些的之前，其实最早就是先是迷惑慢慢慢慢开始，最后越愈发不能好。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接下来也是这个仇敌的计谋是一样的，他先是来打一个迷幻针哈，让我们都哇这个都很好像都和平了哈。所以我们要看到呢，他呢就是说，因为权柄呢，他因为赐给他的权柄，他可以啊行神迹，他可以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哈。那么住在地上的人这个词呢，说实在呢是我待会再来讲哈。我现在把这个迷惑再讲几次哈。刚刚我们讲的是启示录12章9节这个迷惑，那么在启示录13章4节那里说，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看到没有？好，那么在这个20章3节那里说到，扔在无底坑，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看到没有？他又是迷惑。好，那么在20章的8节那里说到，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好，那么在十章十节那里说到，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好，所以这里都讲到这个迷惑，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要进入一个清醒的状态。那么怎么样好不被迷惑呢？其实这节经文就给我们很多的看见，就是在12章9到12节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迷惑呢。我们要来要看到的呢，就是看到我们很认真的，我们要看到呢，我们在天上听到这个声音来到的时候呢，这里看到呢，我们要成为弟兄的守望者和代祷者，而不是控告者，是第一点哈。因为撒旦呢最后的伎俩和名字，他就是叫做控告者哈，控告者。这里讲到呢，那迷惑天下的啊，那弟兄胜过他哈。OK， 在这里，因为那在我们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这里少了三个字啊，他叫做控告者，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原文是有控告者的，也就是说，这个控告者呢，他呢，他是用一个，他本身就是控告，他的专职就是控告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控告弟兄哈，哇，是何等的可怕，我们就会站在撒旦的一边去了。我们待会会有见证哈，家人们，就是怎么样来避免这样的一个进入一个控告的一个角色啊，那是非常可怕的。一边我们在寻求主，一边呢又控告主所爱的，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灵命生活呢会总是起起伏伏的原因。我们都不知道控告，你就进到控告者的那个行列了，不是在得胜者的行列了哈。所以我们如果不懂得控告的可怕呢，我们的自己的祷告都没有任何的功效，反而起反作用哈。那有一节的经文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哈，在启示录的这个第五章的八节啊。
我看见
好，这里说他既拿了书卷，好，那么看到呢，这个四活物和24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笙，盛满了香的香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看到没有？其实，在第六章开始之前，好，我真的希望大家回去多多的读，自己读啊，否则我的速度会很快，盼望大家能跟上哈。也就是说，在第五章的时候呢，他是因为揭开书卷，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书卷呢，是因为有这个圣徒的祈祷耶。 圣徒是谁呢？就是你和我啊，包括天上的四活物、二十四长老、天地间的众圣徒和众天使，他们呢唱新歌说，所以是羔羊是怎么样揭开这个书卷，幕后的这个书卷是带着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拜、我们唱的新歌的。所以呢，实际上是我们唱着新歌，我们的祷告炉香陈列在主的面前，才开始了。好，我们才开始这个审判。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是我们的祷告好开启了的啊。我们在祷告当中，主啊，你来审，你什么时候审判仇敌啊？主啊，来帮助我吧。其实这些的审判的声音，这些的就是加入了神的审判，而集结在一起成为香，来到主的面前。好，所以祷告运动呢，是极大的影响了末世的审判的过程。那这个呢，就是看到祷告运动，如果在当时我们没有一群成熟的代祷者，没有办法释放香炉，哈，是耶稣是没有办法揭开，他虽然配得，他没有办法揭开起因，所以看到我们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是何等的重要哈。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启啊。所以呢祷告何等的宝贵，因为呢这个乔伊斯哈 ,Joyce Meyer 呢，他讲了一个这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布道家哈，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棒哈。他说，如果你不能爱一个人，一定没有为这个人祷告。就说如果你没有去真实的去爱一个人呢，好，你一定说明你没有为他祷告。好，那怎么样进入这样的一个祷告呢？怎么样进入一个得胜呢？我们看到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到，他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好，那这里呢我们再讲一次哈，之前我其实有讲过，因为但是这里太重要了。讲到呢，就是说有三个武器哈，是来帮助我们得胜的。这三个武器呢，第一个就是耶稣的宝血，第二个呢就是自己所见证的道，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彻底顺服到一个地步，甚至可以殉道。好，这三件。第一个呢，我们来讲呢，就是讲到这个耶稣的宝血哈，我们的得胜呢哈，要特别强调呢，不是在乎在乎我们，而是在乎耶稣。我们里面当仇敌控告我们的时候，哇，我们要来宣告神的话语。在罗马书八章那里讲到，谁能定我们的罪呢？基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谁能使与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好，那这里就看到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是的，我们是里面还有罪，还有软弱，是真的。但是呢，圣经在这里说，神已经为我们称义了。所以当控告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在那里，哇，是啊，我好可怕，我好可怜哦，进入一个被控告的角色。我们必须要说呢，无论我们会被控告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呀，是不是我的圣经还读得不够啊？我是否得了这个征战，是因为我很糟糕啊？是我们有软弱，好，我们是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哈。但是呢，我们首先要宣告说，主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那里，那个小儿子啊，他不是因为自己洗干净了才回家。而是因为他知道爸爸会接纳他的，他就脏脏乎乎他就回来了，回了家以后呢才去洗干净。所以大家懂不懂，第一个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呢，我们不是自己多么的圣洁才可以得救，而是因为我们是被救赎了，我们才进入圣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是我们的身份哈。第一个就是耶稣的宝血带下我们的身份，这就是身份之战。如果我们在我们大灾难 临到之前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是谁，还不知道我们是重价买赎的，是耶稣的宝血买赎的哈，你第一仗你就打不赢了。仇敌一个控告，你就在冒犯里面转圈吧，在受害者心态里面转圈吧，你后面就没办法得胜了哈。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呢这个注意力。所以雷克乔纳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要读给大家听哈，一定要记得这个。就他说呢，最厉害的末世最厉害的这个迷惑之一呢，就是我们把注意力置于在基督里的我。诶，基督里的我不是很好吗？可是你听他后面讲，而非我里面的基督。大家再听一下哈，就是我们会太在乎在基督里的我，虽然这个很重要，但是不是在我里面的基督，这常导致我们敬拜自己。好，太在乎我的灵命，我的灵命，我的灵命，而不是去定睛看那可以称颂的造物主，居然在我的里面已经得胜。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的来看基督，不断的来看基督，而不是一直看自己。你看自己，其实你在特别在乎我的灵命怎么样啊，我的是不是完美啊，我怎么样的，其实很容易进到增进比较，就是那个第一印的那一个胜了还要再胜，人家读一遍圣经我要读四遍圣经啊，人家读了怎么样，人家啊传了多少福音我还要传更多的福音，其实那里进到一个增进比较的里面。好，第二个武器呢，就是自己见证的道。好，自己见证的道。那么自己见证的道呢，就是我们得胜的不是靠宗教的道理，而是在乎主和我，这是主跟我昨天晚上在讲的哈。他说我让你的得胜不是靠宗教的道理，而是靠着呢主有真跟我有真实生命的关系的生命的道。你每天读圣经，每天好每周去听圣经或者听讲道，那么每一天你所听所学的道都应该有见证。你的见证不应该是哦，十年前你信主的见证，二十年前你信主的见证，而是你现在应该每有道就有应该有见证，并且是自己所见证的道，不是别人的道。好，那么这个道很有意思哈。那因为我们之前也讲到这个殉道的这个部分哈，那第三个武器其实就是彻底啊，可以到一个殉道的地步。那我昨天去查了一下这个道啊，这里讲的这个道，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道，这个叫神的话语，有在希腊文有两重的意思，一个是 logos， 一个是 rhema， 一个就是说是白纸黑字的这个话语哈，还有呢就是启示的话语，新鲜的话语就是 rhema 哈，但是这里居然是 logos， 也就是说呢，彻底顺服可以殉道，可以就是为神殉道的地步。哈，不是说这个见证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见证啊，我有一个见证，我有啊得胜了，不是的，这个见证要到一个地步呢，甚至为神去死的地步，而这个死的地步呢，就是我甚至是神说了要彼此相爱，我就彼此相爱，我不需要启示，我不需要凭感觉，因为是 logos， 神已经明明说的。好，那么瑞克乔纳还有一句话。我现在是想到圣灵提醒我，但是我没有原文在我的这个记录里面哈。他讲过一句话说，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太强调启示而忘记顺服。神明明的 logos 都已经说了，我们说啊，我今天没感觉，我等我有感觉了，我等有新鲜启示了，我再那个。但实际上彼此相爱。好好的去传福音，这些都是不需要再有新鲜启示了，是明明写在圣经当中的。好，所以呢，我们这里看到这个耶稣说，我们看到之前讲到数目要满足，是吧？我们看到这个数目，这个殉道者的数目，第五印说数目要满足，哇，耶稣是不是好残忍哦？要死够了人，他才满足哦？啊，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哈，那其实耶稣自己呢是第一个殉道者，这是神给我的开启啊。 他在等候呢，有一些人呢，他能够和他一样，可以为着爱的缘故，甚至能够命都不要，而这些人呢，是最终终极的得胜者。所以在新约当中呢，啊，这是我的好朋友Nicole哈，他现在已经在天上，我也把他视为殉道者，因为他真的是啊，照着神的吩咐到了。啊，或者说他领受到要到台湾去，他就到那里去。第二次去的时候，他的癌症复发，就再没有回来了，就留在了台湾哈。那么他讲到了一次，他讲到那个斯蒂凡的这一部分，特别让我感动哈。他说斯蒂凡呢，在《使徒行传》那里讲到，他是在人里面的，就是耶稣的是第一个殉道者之后呢，就是。人里面第一个殉道就是斯蒂凡，他非常勇敢，哈，他出来啊，就是跟这个犹太人来争辩，哈，他讲了一篇很重的道，啊，可是讲完以后呢，啊，这些犹太人呢还是硬着颈项，哈，并且要用石头来打他，斯蒂凡竟然就说呢，我看见天开了，我看见人子站在父的右边，好，所以呢。他在那个时刻呢，知道自己将要到天上去了，因为天都已经为他开了。人子一直是坐在父的右边，但是呢，人子耶稣呢，他居然站在父的右边，他要迎接这位第一个殉道者。所以殉道者呢，其实是很有尊荣的。斯蒂凡呢，真的看见他天开，他在殉道的那一刻，他的眼目，他不是看着将要用石头打他的这些人围着他的身边，他没有想到他会多痛，他的眼睛他的专注都在天上。那么这个斯蒂凡呢，他看着耶稣，他看着那手上仍有钉痕的坐在啊在父的右边的这个人子，是为他死的人子。好，耶稣其实那个时候不需要说什么，他的眼睛也看着斯蒂凡，你可以去想象他们四目相望，这个心腹啊，就看着为他死的新郎。我相信耶稣站起来，他的眼神对着这位第一个殉道者会说，谢谢你斯蒂凡，因为你真的知道十字架的爱，你不会被冒犯，你不会被这个迫害杀戮冒犯，你认识我是到这样的一个彻底的地步，你可以像我为你摆上生命一样的，你可以把你的生命全然的为我摆上。家人们，主在等着这样的一群人的数目满足，就是爱他爱到一个地步，可以把自己的一切都献上，自己的名声，自己的面子，自己的财物，所有的一切啊，一切自己的孩子啊，所有的一切都献上，甚至我不太明白的事情都献上。圣经说，这样的人数满足的时候啊，是这样的啊，得胜者满足的时候，是这样的认识神的心腹满足的时候，也就是这样的人，神在等候，等候他，好像就在婚礼当中说 I do， 我愿意，我愿意。所以这样的有同样的跟耶稣有同样的属灵的质量和数量的得胜者出现的时候，才进入一个真实的那个数目满足了，主才开始后面接下来的审判。因为主昨天晚上在跟我讲说，反正都要回天家，因为他跟我讲了，我也是殉道者的护照，所以这是在十年前神跟我讲的。好，那这个部分我因为讲了好多次了，我今天暂时不讲我的见证。好，我要把时间留给要做见证的家人们，今天有两个非常宝贵的见证。好，但是主就跟我讲，他说呢，因为你反正要回天家，对不对？那何不把生命彻底交给我呢？让我来决定 你怎么样回家的路呢？所以呢，现在你别想着哇，我为殉道怎么的预备。我讲过啊，白色殉道啊，绿色殉道，红色殉道哈。那今天呢，就是讲到说，在地上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天天的来进入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回家的路，一直死，天天死，死着死着就进到活的，在天上的。你在这边死，在天上就活，在这边怎么死，天上就添砖加瓦啊。你死的怎么样，天上就活的怎么样。你在地上好，你越多的信靠神，彻底的死，你在天上就越靠近那为你而死的第一个殉道者耶稣。好，因为你们的心是何等的心相契合。好，那我再讲一下，就是住在天上的人，为什么这个住在天上的人哈啊，这里呢要讲一个，应该找到这里 ，OK， 这里哈啊，所以诸天和住在其间的你们都快乐吧？我要强调这句话哈啊，诸天也是昨天我在预备的时候，神就 highlight 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呢，就是诸天和住在其中是哪里的？就是住在诸天的。你们都快乐吧，这个呢就是比较我们说的住在天上的人，住在地上的人，住在地上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思念，我们所有的药，我们所有的成功啊，都是地上的。虽然是做基督徒，我们可能还是把地上作为永久的家乡。哇，稍微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大选啊，哦，我们整个人就不行了，我们就哇，就是又受了这个冒犯了，好，要处理一整年。好，又另外一个大学又来了，我们又开始啊，进到大学的里面，哇，地上的君王，地上的怎么的啊，又来一个什么人了，好，又我们又开始又来一个什么运动了，我们就开始卷在其中了。其实我们还是住在地上，除非我们是住在天上的，我们才会一直的进入欢喜快乐，管他地上怎么样，我的眼目在天上，我们真的要矫正我们的整个的眼光。好，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矫正，我们神要我们在地上所有所经历的，我们在天上才有意义。好，这是昨天最后睡觉之前，我实在是预备到兴奋到哈，我都没办法睡觉，所以今天呢真的是才没睡几个小时起来跟大家讲，我是实在是神的恩典啊。那我今天要请三位做见证哈，因为他们实在是啊，有见证要说哈，是自己跟我讲的。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呢，这个殉道者是从做见证开始的，是从做见证开始的哈。因为呢，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就是要把自己的软弱分享出来，就是愿意死哈。我是怎样的软弱，但是神是何等的刚强。那其实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呢，就是把我们里面的面子死掉了。那很多人不能够做见证，哎呀，我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啊，我的这个事情还没有。当你没有办法做见证的时候，你还是看着，哎呀，我过去这个样子，我不好意思让人知道，那么你很可能没有办法在最后大试炼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神要夺走的还不只是你的面子，哎，你很多东西要被夺走，那我们怎么可能彻底的为主而死呢？所以呢，我特别的欣赏哈，我们当中的这个做见证的家人，我自己很喜欢讲我自己的见证的故事哈，我自己软弱的见证。但是今天呢，我们来今天来和大家来分享哈，我们请咪咪和坚利黄先来分享好吗？然后我们还有伊布，今天要有美好的分享。好的，谢谢。
亲爱的坚利，你要不要先讲啊？啊，你要不要先讲？你的话也没开。
啊，咪咪姐，我说就跟上次一样，还是您先来。嗯。
啊，长话短说吧。感谢主啊，谢谢娟律牧师给我们讲到了这个弟兄得胜靠着是羔羊的宝血和见证的道。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呢，其实是一个小家哈， 然后其实我们两个的关系在之前就很深，但是呢你想哈，就是我们叫不打不相交，大家不在一起做一点事儿哈，没有一个关系的连接的时候，它就不会产生冲突。但是所以我跟他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俩就是因为一件事儿吧，就突然产生了一些冲突。那在这冲突当中呢，首先我觉得就这件事情不重要，但这件事情就是让我认识，就是我呢，我就觉得我被这个我就挺受伤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我被冒犯了。然后呢我里面呢就有一些愤怒，就是其实他一下就好像把我的一个这个情绪的按钮给踩了，然后我里面就很多的愤怒。然后我试图我们去解释但是呢好像因为你在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下面老是想谁对谁错啊哈。后来我就做了一个选择，我就把他给拉黑了，然后就跟他断绝关系。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好委屈啊，然后我其实我里面你看，就是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哈，它会暴露我里面一个真正的真我啊。像黄瑞云博士他讲到了一个，就是说人际关系当中，就是你第一要发展健全的真我，那个真正的我呢并不是外面那个愤怒的我，其实它里面有一个很受伤啊，然后我里面就是一个小孩子，很受伤，很委屈啊，然后很无助啊，然后呢就是好像被赤身露体了，你觉得没，就是好像挺羞耻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我就自我保护就很强嘛，我就把他给拉黑了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神真的很伟大，所以慢慢的就认识自己的需要，因为我里面的需要其实就是被接纳，被肯定。然后呢其实在原生家庭哈，从小到大的时候他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这个被过去错误的被对待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伤我就没有得医治。那正好呢就借着这一次机会，神就是让我看见，就是对错又有什么用呢，就是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让我感觉到我里面其实还是有个孤儿的心，就是喜欢哎，你肯定我两句啊，啊，就算我错了，你也得帮我，你得遮盖我两下呀，然后你也得帮我说两句话呀，对不对？啊，然后你怎么就站在对立面，然后攻击我了？就是感觉是这种感觉。所以呢，你想，你看我里面还是一个，虽然说我知道我是上帝的孩子，我有一个永恒的身份，但是当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好像那个谎言，就是那个迷惑就进来了。好像就让我觉得在别人面前我很 shame， 就是很丢人吧啊。然后呢就是觉得当这个，然后呢Jenny 还特别好玩，我就特别谢谢 Jenny 还说哇，你平常看的还是挺属灵的，哎怎么是这样，你看见没有，所以上帝又把我夹我给我扒掉了，其实表面看见我属灵，其实真正的生命其实我就是一个破碎的啊。那我觉得在中间呢，我就学到了一点呢，就是第一啊，认识神的信实和大能。其实在神的眼里，就是让我看见，其实我呢，其实把我里面的那个强迫性的那个循环哈，那个思维跟人际关系，当碰到别人否定我的时候，我就会跳到另外一个情绪里面啊，就是把这个循环给神，就是说你要把它破掉，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直接反应啊，就是用情绪来反应，我没有在一个生命树里面安静下来说，上帝你到底要给我什么啊，就是回应他的反，回应他的就是我要回应他对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你看神就把一个，我是以前都是容易用情绪来反应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应人，回应神，所以呢感谢主，那时候就让我从中间学习，不要去反应，就是啪快速去反应，用情绪，然后呢你那个我就把它打回来，你知道吗？就是用这种过去的模式啊，我去学习怎么样的回应哈。其实那个就是要接纳。第二呢，我就是承认，刚才君立牧师讲到了，就是其实仇敌他是靠控告我们的，我那时候的声音就很多了，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我就很多控告，结果我把人家拉黑了，你说我多丢人呐、啊，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很多的控告，好像吧，你这个人就很差劲啊，什么什么的，那我觉得就是弟兄控告是靠着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所以呢，这个道其实是神他已经为我死了。因他的鞭伤我得医治，我就在那个没有被爱的那个点上，没有被就是要领受天父无条件的拥抱。当神抱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我是特别需要怜悯的。当我赤身露体，当我做错事的时候，说错话的时候，我特别需要别人给我一个给我一个恩典，然后呢为我遮羞一下，然后让我自己从那个点上可以走出来。所以我就经历了天父那样的一个无条件的拥抱，完全的接纳。所以呢，当这个恩典进来的时候，其实这个血就遮盖了我的罪，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其实他也是赤身露体，你知道吗？他在我面前也是赤身露体，所以我就非常谢谢建议。然后呢，神就让我看见他的动机是好的啊。你不要看他的这个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你要看他的心是爱我的，他是愿意来跟我讲实话的。所以呢，我就是哎呀一下子抱着羔羊的宝血和所见证的道，说神的道原来是跟我分割的，好像神的话我都知道，但是当这句话进到我里面的时候，好像我就跟这个道是合而为一，神的道就成了肉身，我就住在他里面了，他就住在我里面了。所以呢，就是那个，然后我的心就一下子归回安息，我就承认自己受伤了，我被冒犯了，然后呢，然后我也去出，我也骂人家了，我也去把人家给拉黑了，然后我情绪也伤了别人了，然后我也拒绝别人了，就是我把我的罪迅速的在神面前的，我就为我的所做的付上代价。就是承认哪怕我1%的错，我也要承担我的责任。我就觉得说在伊甸园两棵树，我在不再吃喝分辨善恶树果子的树了，就让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成为我的选择。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要为自己负责任，这件事我不怨他啊，我因为他是让他向他要向他上神去负责任，那个不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是为我自己的生命，我要做一个对的选择。所以感谢主，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要刻意经营这个关系哈，因为这个关系受伤了，我跟他的关系受伤了，所以怎么样刻意去经营呢？就是等候神的时间。所以呢感谢主，我们的小组组长当我们都表达我们的需要的时候，他也我等候他的时间的时候，所以有一天那个我们的小组组长李良哈就把我们两个拉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真的在雅各书的那个就是彼此认罪彼此代求，然后神的医治就临到我们两个，然后就彼此祝福。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有效的处理了冲突哈，也像马太福音的第18章他就讲的怎么样处理人际关系，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做的哈。然后更没想到是什么呢，后来这个关系呢我们两个就和好了，和好了以后呢，而且呢你想经过这样的一个冒犯，经过这样的一个误解，然后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拒绝，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冲突吧，然后好像突然就是得胜了，就跨越了，我们就不再怕冲突了。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认识了姐妹哈，让我认识了这个建立皇，他对我的这种爱啊，然后包容啊，理解啊，然后他就是要去寻找那羔羊的血，然后他要去和好。所以我觉得就是他的那个里面的那个主动性哈，他受伤他要越过这个伤害，就是看见了基督肢体的这样美好，所以我们俩就和好了，和好了就真的是得见证了。那还不如上帝还真的是并没有非于此，然后就让我们两个在这个祷告这个复兴的读经祭坛，然后我们两个就又可以同工。我想以前就是这样，我跟谁和好人我就不要跟你做，我只跟你做家人，我不要跟你做工人的，不是说做过工人，就是我不要跟你同工，这家人是同工同行嘛，同行就是同行同工同行嘛，对吧？ 跟神也是同工同行啊，所以我说我不要跟你做同工。哎，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俩做同工的时候啊，每次当查完经以后，我们俩在一起就是祷告，哇，你就发现那个亮光比我一个人可多多了啊。然后每次就是祷告啊，然后彼此祝福哈、啊，所以就成为了我们自己成为祝福，跨越了这个弟兄得胜。然后不要爱惜自己生命，就是把过去那个老我，过去我的家庭的这个模式也好啊，这个情绪的按钮，就是在神的眼里面去绝了，然后神的生命就进来了，神儿子的生命就得胜了，他不仅仅得胜，他是得胜有余了。所以非常谢谢 Jenny， 来，好 ，Jenny 的下一半就对他讲吧。
哎呀，谢谢咪咪
姐，我的接纳，好，为我的遮盖。
我也是啊，谢谢咪咪姐啊，我觉得。
哦，对，我还讲一点，就是
好
有效处理冲突就要允许自己犯错，也要接纳允许别人犯错。在这个错误的过程中，我们真的知道只有羔羊是得胜的啊，我们是靠神得胜的，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好，来，你来。
谢谢咪咪姐啊，哇，我真的内心特别特别感动。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就是在带领早祭坛的时候，我们想要跟天父爸爸的心对齐。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这里哦，就是你一开口，我觉得哇，老爸的心好满足啊，我就特别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我也说我这一份啊，看看就是我们在争竞的时候，就是在有冲突的时候，两边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就是刚才 Johnny 牧师说的一句话其实点醒了我，就是胜了又胜，其实是一个争竞比较的心。那之前我不觉得，我觉得是我很想要求公正，我很想要把事情说清楚。所以呢，跟咪咪姐在沟通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小的事，但是为了要说清楚，我们就最后不是落在事上了，我们最后就是在语言上，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就大家都会说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话里话外，其实就变成了一个我要告诉你我是对的，我要告诉你这方面你要啊，这个我是为你好，哇，这个其实很可怕。其实大家是为彼此好，但是最后的结局呢，就是可能想大家先隔断一段时间吧。咪咪姐呢，这个她其实把我拉黑，其实是我特别痛的一件事，因为我这人在就是特别怕人离弃，特别怕就是我跟你要说，你不让我说清楚，这个是我的软肋。所以呢，就在当时我就痛苦的不行，我就觉得我身体上的反应也是非常痛苦。我找这个医生，找那个医生，我就要把我的身体，其实真的我们心灵会影响身体的。那但是呢，很感恩啊，就是说，其实很早李林牧师就说要设立个人祭坛，我就是在个人祭坛呢，不断的求，因为我自己过不去，真的人的尽头，神的起头，我自己怎么都过不去。那我就想，神啊，你帮我，我太痛了。你帮我，你让我自己心里能够恢复平静，能够平静安稳。那然后呢，我就想到，因为我在神学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师专门写给我的一个用毛笔字写的，就是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的，特别是最后一句，就是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啊、哦！哇，我就特别羞愧，我在神面前，我觉得我很羞愧，我觉得我真的是很愚昧，没有智慧。我觉得要保守合二为一心，但是我现在做的事情真的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好像是拆毁的事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慢慢平静下来，我就为自己就天天看箴言，已经看了一年多快两年了，我就天天用箴言的一章来祷告，我就说神啊，求你给我智慧，真的是我自己以为自己有智慧，其实是很愚昧，我说你真的是帮我。那感谢神啊，就是那个时候呢，有一本就是也是从一个姐妹给我的，就是 Papa Albert 的牢树，哎，那本小册子，哇，我如获至宝啊！我就一开始我就每次读一章，我一页一页的翻，一页一页的疗愈，一页的领受啊，让我就慢慢觉得哇，真的是就像你以赛亚书61章，就是修筑大道，剪去石头。哇，我就想，其实我心中的石头是我自己的，我自己阻拦了自己。我根本不是咪咪姐阻拦了我，但是我在那个受害者心态中我是不知道的，我是觉得是他阻拦了我前进。所以那个痛就是，其实我们往往很痛的时候，刚才李林牧师也说了，其实是我们没有为这个人祷告。诶，的确这句话是真的哦，我就开始为咪咪姐祷告，我觉得我这痛好一点了。 其实有的时候人呢，不是说我要为他祷告，我觉得没这么高尚，只是我觉得我怎么减去我的痛苦，我就想哎呀，我要在这个过程中，我要不要让我这么痛啊？那就是祷告，为就是圣经上说的为这个人祷告，我就祷告祷告，我就说哎呀，我而且是个急性子啊，我祷告了，想怎么还没有动静呢？哎，咪咪姐什么时候回来呢？我就第二次，我第一次鼓起勇气要跟咪咪姐说呢，咪咪姐拒绝了。那第二次我又想，哎呀，我要跟咪咪姐再次说，哎呀，还要就是70个7次啊。但是呢，还是不行，时间还没到。那后来呢，我有点是像那种有点灰心的孩子一样，哎，觉得我做了，我做尽了，我做尽了，他还没有给我一个我要的答复啊，他还没有跟我和好啊，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就有点灰心了。其实真的是有一句话，就是撒旦给基督徒最毒的一支箭就是灰心。当我灰心的时候呢，我就沉默了。我觉得甚至我觉得也不用没有这么起劲的来读圣经了。那但是有一句话就是真的是不要离开，不要离开家，不要离开神的话语。我觉得这点是特别特别感恩的，就是我们有命定晨光早祭坛，我们有家与家的联合，我们有这个真的不要停止聚会，停止聚会我觉得是特别可怕。所以呢，在这个家人中呢，其实这个爱呢又重新慢慢的从天上，从身边的人，其实这个关系是十字架的关系。我觉得关系是立体的，不是说我只是跟某人的关系，我跟神的关系，我跟群体的关系，我跟这个个人的关系，最重要是我跟自己的关系啊。所以我后来自己觉得，哇，这个什么是事实？有的时候脑海里重复的就是那个事实，事实是这样，事实是怎么样。后来我觉得我落在一个网络中，其实事实我们往往是社会性的，是人选择的结果。就是说我觉得那片段，可能咪咪姐说的那片段是她认为的事实，我认为的是我认为的事实。所以事实的哪个阶段是事实，事实的哪一面是事实。所以我越来越看清楚，真的人一辈子在付的就是自己的认知税，就觉得自己认知是出问题了。那后来就是完全的我就安静了，就像就是安静闭口不言，在灵里说话。就刚才李牧师有一句话也是让我就是又触动到，就是我们太在乎在基督中的我，而不是定睛看那个在我里面的基督。我其实就觉得我已经做得这么好了啊，那他啊，神啊，你来带来审判吧，就往往就落在那个控告中。所以那个控告中以后呢，自己因为我的出来进去是循环的，一会儿想得明白，一会儿想不明白，所以这个痛苦就是内耗啊。那最后呢，我觉得就是当我再一次的来到他的面前，我说神啊，你给我三个印证，如果是你的时候到了，你让我去做这事儿。首先呢，我就觉得跟组长报备啊，我现在的心路旅程怎么样的，你看时候到了吗？那组长觉得时候还没到，好，我再乖乖的回去，再来到个人祭坛，在神面前再祷告。最后8月6号真的是属灵突破的时候，在我跳敬拜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神啊，你要给我今天三个印证，如果是今天，那你给我看见。哇，真的很奇妙。第一个印证就在跳舞中，很快速的速度中，我的结鞋带散了，竟然有一个舞就同伴哦，帮我快速系鞋带，这是从来没有的，因为一般都自己挪移到外面去系的。第二个是两个家人也是不同时候来给我一句话，哇，我觉得这个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我知道就是今天。然后我也跟组长说，我觉得是今天。好、哦，他们，我觉得这组长这个灵啊，真的，大家跟神对齐的时候，彼此的灵性也是对齐的。而咪咪姐那个时候也是说啊，好的，哇，我觉得咪咪姐就愿意来大家见面聊啊，我就哈利路亚，我就感谢神。其实所有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做到的。我觉得特别是关系，因为神是关系的神，我就只有在他里面，我们的关系才能够被他修复。所以我就在咪咪姐跟我复合的时候，她有一句祷告就是特别让我流泪，就是流泪到就是特别的内心，那个痛点一下子拔掉以后，好像那个塞子啊一下子拔掉。咪咪姐说啊，杰尼是爱神的，我也是爱神的，他是爱我的，我也是爱他的。哇，这个塞子被拔住以后，我是泪奔啊，我就真的是哈利路亚。我觉得这个关系哦，包括现在跟咪咪姐，有的时候我们灵修完以后会复盘2-3个小时，咪咪姐甚至为我祷告啊，哎，还说杰尼这一点咱们再继续祷告哦，他就帮我，就是我觉得咪咪姐是神派来的，就是 他神知道我自己没办法把那个盖子拔掉。那通过咪咪姐呢，我们因为是其实我们是同一个属灵妈妈，在上海，她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是同一个属灵妈妈，我们不知道，直到属灵妈妈回天家的追思会上，我们在那个追思会上才看到，哦，咪咪姐啊，杰妮，我们是同一个妈妈，那个时候才知道。那其实我就看到，哇，神就把他派来拔掉我内心的塞子，然后我们现在两个人真的是从破碎到自由。我就特别哈利路亚，哇，这是我的这方面的见证。那再提醒一点家人，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快速解决。那我很多次觉得，哎呀，别人我要快速解决，解决了别人就不会说我了啊，我在祷告前我要先跟他和好，我不能眼中有刺啊，我要先去把那个刺解决，我那就太着急，一次次就觉得自己好像我要先解决了，那这事儿不赖我了啊。我已经是跟你解决了，其实真正的和睦啊，真不是这样的，所以是等候神的时间，不是我觉得我按照变成宗教捆绑了，就变成是我做了啊，反正这个就是你了，那我更恨你了，因为你我做了以后你没有回应我，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要提醒家人的，就是人心都想找爱找接纳，不想二次受伤，所以呢不要走两个极端，一个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不要二次受伤。第二个就是我先做好我这一份，其他是你的事儿。所以这个其实都不是很好的道路，我觉得只有在神里边，在基督里边的修复才是最美好的。好，谢谢啊，再次向咪咪姐啊，我如果有哪里得罪你的地方，请你饶恕我，请你宽容我啊，真的很感恩有你，生命中遇见你太美好了。好，
看我们的见你有多棒，哇，那个心里所发出的那个善。从他里面都是有恩言的啊，要归给神，我们都是不配的，所以你看他多么的接纳我，然后他多么的怜悯我哈，恩待我，所以呢愿神在这个家里面大家就是老发生冲突是很正常的啊，
大家
我很正常的，就别离开家
我们给他们一个红心好不好，如果你有你的你可以做这个大拇指赞或者是红心都可以哈，我真的觉得太棒了，真的不简单啊，并且他们真的愿意分享出来啊，这是不简单的事情，真的不简单。
赤身露体不觉得羞耻，因为这个给了我们完全的接纳
因为现在在我们阿们就是在我们进到真的是一个医治对外对着仇敌的这个征战之前，我们里面一定要把仇敌可能在我们里面所要藏着捏着的那些脏东西哈，那些不是天父所栽种的全部要拔出来啊，以至于我们真的是站到，其实现在已经在战场上了，已经在战场上了，如果你不去注意的话，里面你的里面的内耗好，自己里面的内耗，你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里面的内耗都把你消耗到差不多了，你还打什么仗啊，家人们，仇敌一个迷惑，怪不得就是第一印最重要，他就是先给你迷惑一下，先给你弄一些的冒犯，好，先给你弄一些里面的内耗，我跟你讲，你这仗就别打了，你就在里面就转吧。所以现在真的，你们有没有感觉在灵界的里面有一个神的同在，就是现在当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哈，就是真的有膏油会流下来，我都感觉到一个膏油在我们的当中，好，膏油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好宝贵哈，真的这个得胜是他们要放下，两个人都同时要放下他们的面子，他们自己内部解决好了也挺棒的，然后我呢也真的不知道，就是咪咪姐在周二带着这个复兴祭坛啊，我一直在想给他找个配搭的，结果后来我就把监理皇说来你们俩配搭吧，我相信是神的手哈，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中间有一些这个过程哈。那后来呢，这个咪咪还说，哎呀，你怎么给我配这样的一个呢？那真的，我相信他没说出来，但是在灵里面，他向自己的意愿放下。我想 Jenny 可能也会啊，那我相信这些都是要，就是总是有点 啊，不容易，从表面上都好好了，都已经好不容易都没事了，但是要同工，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合一，而那个合一还不知道将来怎么样，那个伤疤会不会再掀起来。哇，真的给你们两个大大的赞哈！所以这次你们每次周二在复兴祭坛，你会看到他们两个美好的配搭，美好的见证。好，哇，常常是这样的，最重要的家人，仇敌是最大的攻击，因为你们的命定是走在一起的，你们的力量集结在一起会带下极大的突破的。而这个家人，你是否知道仇敌把他拴起来了，你没办法走了，你一定要借着祷告，并且像杰尼刚刚讲的，真的不是宗教，而是里面真的生发出来那个信心和爱啊，神一定把那个把自己先搞定了，把我们里面啊，不是完成任务，而是完成神的心意啊。那啊，我们可以真的是我鼓励大家，好不好？就是闭上眼睛，30秒钟。如果神现在开启你，有一个人或者有一个家庭，不管是牧师，或者是父母亲，或者是战友、同事、同学、过去的朋友，你想到他，里面就隐隐作痛。主啊，让我们真的开启一个和好的旅程，是为了将来我们可以全力以赴，没有内耗的进入最后的征战。日子不多了，仇敌也知道日子不多了，他就气愤愤的下来。如果我们里面还有怒气的，还有被冒犯的，灰心的，感觉不良的，不想理这个人的，或者也把这个人拉黑的，甚至你可能没有这么明显的去拉黑，但实际上你的心里面已经把他拉黑的，我奉耶稣的名，现在耶稣的宝血就进入这个关系，耶稣的宝血就进入我们自己这个人的心思意念，来为他祷告，为自己祷告，为这个将来要成为最好的战友的，同一个战壕的未来家人，未来的好朋友，现在来祷告，也宣告神的 restoration， 神的恢复。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2号是五旬节之前的预备，是属俄美尔的日子，每一天我们都来数算你的恩典。到6月1号正好是儿童节，主啊，让我们回转向孩子，孩子就是打打闹闹没关系的，哎呀，马上擦擦眼泪又可以在一起玩了。主啊，我们不仅是在一起玩，在一起吃喝的家人，我们真是要从家要进到军队了，进到在战场上同坐战友了。现在就向这一个家人释放祝福，释放从心里来的祝福。我们甚至对他说，我感觉到很多都是在主里的，都是主里的，所以也向他说，你是爱神的，我也是爱神的，神在你身上的工作没有完全，在我的身上也没有完全，让我们一起努力吧。我们不再彼此分别善恶，而是给对方生命树的果子，一起来吃，一起来成长，一起来滋养，一起来得胜。感受到耶稣现在在每给
给每一个人加上力量。哈利路亚。只要你说我愿意，主就说让我来。让我来改变对方的心，让我来改变你的心，让我让你们重新拉起手来，就像Jenny跟咪咪一样。这么美好的见证，哇，愿我们一起拥有。好，我想我们还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来，我们请一步好吗？
好，谢谢 Jolin 妈妈。就是哦，我今天真的很认真的听，就是今天的分享，我觉得我好阿们都好想回应哦，就是从迷惑，然后到自己被控告，怎么样胜过那个控告，然后不去控告人，然后竭力的保守合一的心。所以我就想分享，我其实今天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我什么时候开始突破的，感觉好像得胜很久了，但是呢其实也不过才两个月的事情。我就看到我3月5号写的，就是那时候开始，就是命定晨光，就是在就是Jolin妈妈这边，就是就在预备大家进入到那个禁食，就是3月15号也是一个以斯帖普尔节嘛。然后呢在3月份的时候有那样的一个开始，台湾有21天的禁食，加拿大有40天的禁食。然后透过那样的一个禁食，然后鼓励就是方言祷告，然后更多的浸泡在神的里面，就是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我发现其实我的突破猛进，我觉得那个极大的一个突破的释放就是在3月份。我在3月初的时候，那里就我觉得我就领受神就跟我说，他就说你的每一个试探，你在每一个试探软弱之中，我都在其中，我没有放你一个人独自挣扎，即便在最深的黑夜里，在你无助无望的当下，我都在。然后那神就启示我了三个图片，在我生命人生中最黑暗的那三个图片，是我觉得我最得罪神的。然后可是呢他却对我说，就是他没有放我一个人单打独斗，他知道我在里面的挣扎，他看这些挣扎为宝贵，因为如果没有想要渴望向着他良善的心，就没有挣扎了嘛，直接妥协。所以神就让我看见，原来他看我在那个当中的挣扎好宝贵，然后因为他知道我多么愿意向着他，可是那个罪在我里面作王的时候，他也知道我的不容易。对，然后我觉得在当下，当我被接住的时候，就像刚刚Jolin妈妈讲的，好像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从我里面出去了，就是那个被迷惑。那个迷惑就是好像常常我们只看见自己的黑跟别人的黑，可是我们看不见那个生命里面的那个亮光。可是神却对我们说，你虽然黑却是秀美。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神说，主啊，我求你帮助我打开我的眼，让我透过你的眼能够看见我看不见的。就是当我只看见对方的黑，冒犯我跟让我不舒服的地方，但是主你让我看见他生命的美好。然后我就在当中，我就开始去经历了。比如说，当我觉得，包括被配偶冒犯，真的很生气。可是我一来到，就是当下很想念回去的时候，我先来到神面前，我觉得神就让我看见，哦，对方不是故意的，然后他里面的爱缺乏，又或者他现在的他的表现出来的那个刺猬的样子，其实是过往的伤害累积出来的，就是。如果他可以选择，他也不会想要在那个里面，所以他不是故意的。哇，我觉得这一句他不是故意的，就让我在看待别人的生命的，就是看待跟那些不容易相处的人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可以不被那个黑冒犯了，因为就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就像刚刚Jolin妈妈有讲到，当斯提凡他被众人围攻的时候，他看见的不是那些人怎么要来伤害他，他是看见了父所看见的，就是哇，原来这些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才会如此行。他们不知道原来他们在伤害别人，他们以为他们在做一件对的事情。然后在这个当中我就开始站稳了。我觉得那个站稳就是在一次一次的好像被冒犯的里面，那个眼光开始调整，然后到 到我这一次去短宣，其实我出国了大概16天，我去韩国短宣。然后在这个短宣之前呢，其实那时候本来他们就是我的就是同学们在讨论事工分配的时候，其实有交给我组织就是两样东西，然后包括其实基本上是三样。可是呢，其实那时候当下我就是很就想说，哦 ,OK 啊，就是我基本上来问我的时候，我都会先说好，呵呵，就是我很愿意跟大家一起服侍。然后呢，可是那一天神就跟我说，他就说棒打出头鸟，没有要你出头，你出头你就会挨揍。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嗯，这个到底在说哪一件事情，有什么我自己出头了吗？然后后来神就让我，就是我后来我就明白，过了两天我就明白，原来在这次的短宣里面，神没有要我就是站在前线，而是要我就是坐在一个成全别人的位置，就是不再找自己的舞台，而是把舞台让出去，让给别人，让给更需要的人，又或者是说让给神，在这个阶段里面要来成全他的人。我觉得我已经被成全了，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当下，就是我就开始转换我的心态，好，我就是要来放掉我所有手上主责的东西，然后去成全别人，包括敬拜主领，我就让我的 vocal 来做主领，我做他的 vocal。 就是我觉得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神让我看见的是，我已经是预备好的人了所以我可以跟神同工来预备别人，不是要来彰显我自己的荣耀，而是为他一起来预备人。所以呢，就是我就把我的敬拜的主领的位置我也让出去，然后我就期许我自己成为最强的 vocal， 最强的支持者，就是我觉得按我的能力，我可以让我的所有在前面带头的人，我觉得他们可以很放心，虽然他们可能能力不一定比我强，但是有我做强大的后援，我觉得我就是让他们跟他们说，你们可以放心，就是我挺你挺到底，然后只要你需要我，我就是站在旁边，荣耀不用归给我，但是就是归给神，但是我就是愿意在参与在其中。所以我就发现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这一次的短宣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好像在收割，在收割我生命里面的丰盛，收割这当然是过去祷告的累积，加上这一次的进食祷告的那个突破，还有就是在命定晨光里面，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浸泡在这个当中，就好像那个以色列的滴灌溉一样，好像刚开始不觉得哇有那种强烈的那个好像活水进来，但是就一点一点的浸泡，其实生命就一点一点的在转化，而且那种转化的力量是好像就是过去我很努力都转化不了，可是好像就是突然之间，诶，怎么我就有力量了，突然之间这个就长出来了，诶，突然之间好像那个过去困扰我的就不再是困扰了。对，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收割我自己生命的季节呢，我就发现说哇，我里面那个为母的心长出来了。过去呢我是求自己的荣耀，寻找自己的舞台，就像孔雀一样，就是那种你知道走到哪里就是巴不得别人都看到我。可是呢诶，没想到我竟然可以成全别人，而且我好有安全感，而且在那个成全的当中，我发现我里面是一个满足，那个好满足，那种就是真打从心里面真实的以别人的乐为乐，以他的荣耀为荣耀。过去是别人得荣耀，但我们嘴巴会说哇跟你一起开心，可是心里面不真的好像百分之百的完全enjoy 跟他一起参与，就是完全同乐乐在其中，会有一种失落感。但是呢在这一次里面，我就发现我好满足，当我看见这些人就是透过安慰鼓励劝勉造就他们，就是他们原来他们做的比想象中的还要好，而且我发现是当我愿意先给予那个信任，就比如说像我的 vocal 他要来做主领的时候，你知道每一个人都跟我说你确定吗，他们觉得不放心，所以他们都跟我说你还是自己来吧。可是我就是告诉他们说，你要允许别人可以犯错，允许对方可以在错中学，短宣不是要呈现最美好的那一面，而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这个短宣里面，我们的生命都可以被扩张。然后所以后来他们其他领袖都放心了，然后那个女孩子也被我成全，就是她的信心也被我成全出来，我就是告诉她说你可以，我相信你，你没有问题。结果你知道全班都觉得她可能是最不容易带的孩子就一个年轻人就是最不容易带的，他们连住宿都安排在跟我同一间，然后 我后来回来才知道，原来就是他们觉得好像没有人可以 handle 得了他，然后甚至呢，就是就算 handle 不了，也至少不要被冒犯。可是他觉得这跟他跟所有人在一起，可能都很容易让别人不舒服。所以，可是你知道，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肯定他、赞美他，然后我就发现他好多美好的一面。就他跟我在一起，他是真的就是完全服服帖帖，就是乖得不得了。然后别就是其他同学回应就是觉得放对了，可是其实我看见的是，原来当一个人被信任的时候，他其实可以展现出生命的美好是别人看不见的。所以我就觉得好感谢神，让我先看见了他的可能，他的爆发力，或者是他的可塑性，让我看见了他们生命里面的美好。对，所以我就然后对我就发现说，哇，我这个母亲的心好像有被生出来，比以前更大了。甚至呢，有一个同学，我其实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像带一把两刃刀的人，可是他没有办法，他是那他在之前他没有办法好好使用他的神给他的那个武器，所以其实对我来讲就是要跟他保持适当的距离，因为他会伤到人。那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好像还不太适合是要来跟他有那样的一个磨合。可是你知道吗，就像刚刚 Jolene 妈妈讲的，就是呢，他说你又没有为你不喜欢的人祷告，或冒犯你的人祷告。你知道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哇，这个人很恐怖，这个人我要小心一点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跟神说，主，你帮助我拿掉我里面的偏见，拿掉我里面对他的看法，因为我知道他也不是故意的，他也是一个受伤的人。主，你让我知道如何来祝福他。你知道我一有领受限制性的那个话语，我就释放给他，然后就祝福他。可是我还是跟他保持距离，就是感觉那种王不见王，因为我觉得我的自由会冒犯到他，因为他是一个很拘谨的人。但我又太过自由了，所以我就尽量想说我不要让这个姐妹不开心。那我能够接住，我知道他的性格，我看见了那个美好，我可以接住他，但是我知道就是他接不住我，他可能还会伤了我。然后呢，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是为他祷告，然后就一直到我们要短宣之前，最后一次是我带敬拜，就是也是我带敬拜。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在那个带敬拜的里面，我就只有一个渴望，就是主，你让我们进入到你的安息，不是我们要来做什么，因为这是你的工作，我们只是来与你同工享，在你就是进入到你的宴席里面。你说你为我们摆设宴席，你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征战的是你，做事的是你，我只需要进入在这个短宣里面，你只是邀请我们进入到这个宴席里面，参与观看你荣耀的作为。所以就在那一次的祷告会，其实我里面也有一点点 OS， 就是因为我祷告结束之后是他，但因为我看过他带过祷告的那个方式，就是我觉得他会破坏掉所有的气氛跟圣灵的工作。可是你知道那一天，对，我所以我就为他祷告，然后我也为我自己祷告。然后那一天当要结束的时候，他是跪在地上，就是我的祷告要结束，我要交棒给他的时候，他是跪在地上，然后他跟另外一个主就是那个核心同工就说，你来做结束祷告吧。所以那天的整个的流就是完全 happy ending。 然后他到了回来，就是那这中间我其实跟他还是没有太多接触，对，因为我感觉他对我还是有一些些的，就是没有完全的接纳。然后呢，可是这一次我们回来之后，我们上课的过去的这一个礼拜，没想到呢，我们就安排被坐在同一桌。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就是老师说，诶，你们要写，就是感谢对方，或者是你看见对方美好的。你知道他就跟我说，他就转过来跟我说，我要写给你。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哦，好哦。这是神你预备的真是太好了。我发现他变了，就是他改变了，而且他的心好柔软。他跟我说，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讲，所以我用写的，所以他就写了给我说，他非常感谢我，就是在那一天就是要去短宣出队之前的那一个敬拜，他觉得太荣耀，太有恩高了。哇，你知道吗，从一个这样的这么就是我觉得这么严谨，然后带着两刃刀的人，从他的口中说出那一个话语，我就知道说，哇，他的生命不一样了。然后而且我觉得从他生命 从他口中得到那个肯定，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神你真的做美善的工作，因为你让我们不是用外貌来认人，而是你让我们在灵里面认出对方是谁，以至于我们是服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来尊荣彼此，而不是在我所见的那个外表的里面。然后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哇，真的好感谢神，就是让我在耐心等候，甚至等别人长大成熟，不要就是在还没有成熟，神没有允许我碰的时候的那个过程的里面，我觉得其实我就还就我觉得我一直在收割，就是这个礼物，收割神在给我里面那个透过耐心等候，透过不是看见对方的黑，然后我怎么可以去收获这些友谊，收获这些就是尊荣，就是别人对我的那样的一个尊荣。然后在最后我短宣要回来的时候，其实神给了我一个 happy ending， 就是呢他教导我，让我看见什么叫做不勉强不强加的爱。就是我在穿，就是我其实从首尔回来的路上是坐计程车到机场，跟团队坐车到机场，然后还有从台北机场到家里的时候，就是都是跟三四个姐妹一起坐。然后那时候其实神就感动我，告诉就是分别的告诉这个司机，就是两个司机，就是为什么我们到这个韩国，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为的就是要向中国人，到在济州岛的中国人来传福音，然后来祝福他们，然后来得着这么好的宝贝，就是耶稣。耶稣说来他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呢就在那个好像就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哇，我觉得我在分享的过程跟我以前分享不一样。以前分享的动机是哇，我待会带这个人觉知，你知道吗，我的笔记又可以记一个人，然后我等一下就可以讲见证说，哦，我有带一个人觉知哦，你看我做了什么。可是呢这一次在整个分享的里面，我觉得我不见我自己，我只见耶稣，然后只有一个渴望，就是主啊，我巴不得你给我的都能够给他，我所拥有的主啊你祝福这个人，让他也能够得着，但是不是一个勉强。所以其实在我的话语里面我都不是带着勉强的。所以那个韩国的那个中国人司机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跟别人不一样，他说别人在跟我讲耶稣的时候啊，就是他你一定要耶稣，只有耶稣，然后就是很好像就是你要立刻接受，很强迫。他就跟我说，但是我感觉你没有，他说你只是巴不得好像你在你身上得着的祝福我也可以得着。哇，你知道吗，当我听到他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觉得好安慰跟好鼓励哦。对，我说对，真的，我只有一个渴望，就是我所得着的我愿你也能够得着，哪怕你今天拿不到，但是我愿意把祝福留下来给你，因为我们会走，但是耶稣永远都在。哇，然后所以这两个，当我回到家里面，我觉得神就让我回想我刚刚做了什么事情。我刚刚只有一个渴望，就是为了对方的益处，我没有强迫他接受，而是我跟随圣灵的带领，甚至第一个我就带他做了决志，因为当他回应给我之后，我知道他预备好了，我就带他做决志。可是第二个，当我收集资料之后，我知道他的周围没有基督徒，而且还不是时候，然后我只是告诉他，你可以忘了我们，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位耶稣有多好。有一天当你在遇到困难，你寻找了各样的神，你还是得不到帮助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一晚，就是今天晚上有一个基督徒，有一群基督徒，他们就是告诉你还有一位神你可以找，就是耶稣。哇，就是那个年轻人也跟我们谈得很快乐，然后我就发现说，哇，不强加的爱多么需要在我里面，不只是给这两个人，而是我的家人，我最爱的。当我觉得我渴望他们好，然后我巴不得他们得着的时候，可是多少时候是带着掌控，多少时候是带着情绪，你不接受我就生气，多少时候是带着那个挫折挫败感，以至于有感觉的跟他们说。但是呢我觉得透过这一次，我就跟神说，主你帮助我，就是让我摆上最好的宴席给他们，可是他们吃不吃，主啊，那个不在我的感觉，我的情绪，我的情感不再受这个影响，我让我只有一个渴望，就是为着他们的益处。我发现以前我渴望为着他们的益处的当中，多少其实是我这个人渴望被他接纳，我其实是为了我自己的益处。就好像刚刚 Joyling 妈妈讲的，到底我是看见基督里面的我， 还是我里面的基督，哇，同样都是给人，同样都是看见，可是当看见的那个角度一不对的时候，原来过去会有情绪，我给他们那些好，我认为好的，他们不接受的时候，其实我这个人没有被接受，我是为这个生气，原来我是在为这个生气，我并不是真的为他们的益处，原来在我给的时候，我还是在为我自己的益处，为我的面子，为我的感觉。所以就我觉得在这一次的最后的这个 ending 里面，我觉得我好感谢神，让我看见原来过去的爱多少时候是带着强加，多少时候是带着我把我的利益放在他们之前，所以我有感受，我有情绪，我有愤怒。可是当我在对这两个人为他们祝福，巴不得他们来得着的时候，我完全就是平静安稳，一个安息的里面。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就让我知道，对，我需要再更多的放手，我需要把我自己摆在那个利益之外，我需要的就是给他们，然后却不要求他们一定要现在立刻吃进去或收进去，而是可以像耶稣怎么接住我，怎么在我最软弱的时候接住我，而我所需要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接住他们，然后等候他们成长，我只需要撒种跟浇灌，但是让神自己定那个成长的时间，我不再做那个让他们成长的主了，就是因为我也做不了那个主，根本就是会压伤他们，只是成为那个绊脚石绊倒他们而已，而我愿意放手把那个成长交给主，然后我愿意耐心等候，就像农夫耐心等候地里的出产一样。好，这是我的分享，感谢主。
太好了。啊 ，Hannah， 我都插播不进来了，兴奋的哈。当一个人生命进到一个新的季节，你会感觉到那个像活水一样的，就不断的释放出来那个神的得胜啊，神的奥高高抹啊。我感觉就是今天我们真的这个三位的分享都是充满了得胜，尤其呢，刚开始这个咪咪姐跟Jenny， 你们两位在分享的呢，就是好像怎么样胜过哈，怎么样真的在关系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胜过，其实已经带下一个很大的突破哈。哇，我真的觉得这个见证，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再去听啊，我都很希望从他们实实际际踏踏实实的这样的一个和好的过程里面学到神的良善，神的信实啊。这个 Hannah 呢，她是原住民哈，在台湾的原住民，所以我特别的宝贵她啊。这样一个好像在血脉的里面，以前都是很容易被冒犯的这样的一个血脉的里面，她现在就是直接的说 OK， 我现在就是为母的，我现在就是进到一个耐心等候一个成全人的这个角色啊，那这个呢本身就是得胜，这个思维就是得胜。所以他在进到这个短宣之前，当他把他的整个思维是这么去进入去思想的时候，他给人的就是赞美，给人就是舒服的一个自由的一个环境哈。那我们真的要学习在新的家人的这个环境的里面，不是等着别人来成全我们，别人来给我们 setting up 一个美好的空间，好，我们在当中好舒服好那个，而是我们就是那个承载神同在的哈。你可以从跟这个人谈话，你就会感觉那个气氛哈。那他是他同样的事情从他的口里所分享的好，同样的一个事件从他的角度来谈哈，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记得我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说哈，他也是个牧师朋友啊，他听我讲完一件事情，然后再听其他的牧者讲一段，他就说诶，我今天还没有听到 Papa Gideon 讲，他说我知道 Papa Gideon 讲这个事情他的角度又会不一样哈。真的真正的得胜其实不在乎外面的环境怎么样，而是你的眼光你的思维哈。所以进到启示录真的是一样，你的思维是哇好可怕哦好可怕，还是说好得胜的好得胜，并且我是在得胜者的行列。所以我希望在这一系列的分享过程当中，你的思维不断的被改变，不断的被改变，不断的喜乐起来
啊，并且进到越来越厉害的征战当中，你会感觉说，哇，我真的进到耶稣的蓝图当中，而他知道故事的结局，他也把我放在这个荣耀的结局的里面。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多占用了一下读经集团家人的时间啊，但是呢，我再一次的跟大家讲，请大家读圣经啊，下一周是第七章和第八章第七印的那个结束，所以我希望家人们，你先读的时候，你自己有一些的领受，好，那你就可以更多的和大家来共享，好，那我说的今天这个也谢谢婉玲哈，告诉我在中间我有一个数字说错了哈，这就是他已经在中间有读过哈，他才会发现这个，就是说1260天和1290天中间是30天的这个距离呢，其实是在但以理书啊讲到有30天的那个时间，那么在启示录那里啊这个差距呢，就是正好是七晚神要来审判的时候的那个时间点啊，这我这么讲你可能不一定理解，但是呢如果你去认真的去读啊但以理书第九章和启示录啊这个关于七晚的那个部分，你就知道为什么是有这个中间的差距。Anyway, 我们还会到后面还会去讲这些的细节，我只是说当我们去分享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就会更多的领受。所以盼望家人们，我们自己拿起你的圣经哈，我为了我的眼睛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好啊，买了一本特别大的圣经哈，我就每天抱着圣经在读啊，好甘甜哦。所以谢谢大家陪我一起读神的话，也让我们一起得胜。哈利路亚，阿们阿们。好，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或者我们的声音，我们彼此跟我们的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打个招呼，我们再下线好吗？好，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太棒了。
谢谢，祝福大家。